君报重提野心家，政变再添新人。彭帅只是第一枪，习近平做错两件事，直击中共，古斯曼直言访台目的。美国防部报告揭共军对台目标。香港钟汉林明言认罪，但问心无愧。王金平获授日本旭日大绶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军部日前一篇重提野心家、阴谋家的文章获得党刊求是转载，可见文章的分量。枪杆子与不杆子一向是中共权力斗争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军部这篇文章因此受到外界关注，再加上中共政法系又一要员曾恩在11月4日据传已经投案，他和涉嫌政变的孙力军等人关系非浅。军部这篇文章题为《透过中国之治看领军之制》，其中两大表述引起关注。一是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有效防止了野心家、阴谋家散夺军权的图谋得逞，二是说只要有这套制度做保证，党和国家就乱不了，部队就散不了，阴谋家就反不了。阿波罗网认为按照中共缺什么、嗌什么的习性判断，这个恰恰说明中共军中、党中随时会乱、随时会散。阿波罗盘点发现，自2015年以来，中共军媒已经是多次提出部队就跑不了、阴谋家就反不了、国家就乱不了这种讲法。如此频繁重复显示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达不到绝对稳固。除了枪杆子不够稳妥之外，刀把子亦是习近平一大隐患。中共广西政法委书记曾恩最近 QK 地连续缺席多场重要公开活动。11月4日联合早报发自北京的报道称，曾恩被传近日投案，但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有关人士分析，曾恩如果落马，或与官方深挖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案有关。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从中共中纪委军的双开通报看，孙力军涉嫌图谋政变。2020年湖北疫情爆发之初，曾恩正担任中共湖北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就以中央派驻身份在湖北指挥抗疫安保。香港明报此前发文说，2020年3月习近平到访武汉，曾恩仲参与安保协调。当时媒体曾经披露，习近平这一场武汉考察安保极度严密，当地警察国安一律靠后站，而且配枪不能够装子弹。现在看回头这段记录，习当时可能已经收到风声。习近平视察只是一个月之后，就是2020年4月孙力军就落马，再过了两个月就是2020年6月曾恩从湖北南调广西，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视频人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分析说，曾恩去年6月被调往广西，就是习近平的调虎离山。之后习家军进一步调查曾恩是否与孙力军有关，现在曾恩突然失踪，好可能就是被证实涉入了这个政变或者暗杀集团。陈破空说，这个政变集团逐渐从6个人扩展到10个人，除了副部级的孙力军和傅政华之外，还包括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江苏省安全厅副厅长严明、江苏省刑警总队长罗文俊等，最近又加入上海政法委书记陈仁和曾恩。名单就好似滚雪球咁越滚越大，虽然目前被曝光嘅成员仲系以地方官员为主，但陈破空提出未来是否会滚到正部级，甚至副国级及正国级都好难讲。 从11月8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场年度政治大战要在北京上演。习近平要在为期三日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提高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二十大铺路。为此，习近平正全方位打击政敌，但问题是他只限于剪裙边，始终未能够触及反习核心江泽民和曾庆红。中国网球名将彭帅11月2号深夜发文，揭自己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胁迫发生不伦关系后，微博删帖，中共官媒沉默，都挡不住丑闻的传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彭博社都重点报道了这件事，聚焦中共官场丑态。中国民运人士王丹11月3号在脸书发文分析说，中共高官不贪淫先至出奇，但整件事十分耐人寻味。首先是实名举报前政治局常委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底气，是谁给了彭帅这么大的胆？其次是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爆出这一段绯闻，时间点实在太巧合。王丹强调，张高丽是江泽民的亲信，明了这一点，此案的罪翁之意就不难想象了。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习近平掌权至今还需要大动作敲打江派人马？事情很清楚，习近平绝对不似外界以为的这样权力稳固，但目前亦出现另一种解读，认为是江泽民派系故意出卖张高丽，授意彭帅抛出这一重磅丑闻，目的是转移习近平的注意力，令习无法顾及上海帮。无论哪一种猜测，至少在一点上有共识，就是彭帅事件只是第一枪。二十大前甚至六中全会前夕，中共政坛可能还有大事发生。从官媒近期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造势来看，习近平意图跨过邓江湖三届党魁，直接比肩毛泽东。为此，他近期全面打击反习势力，如果整肃高科技公司与金融系统，收割江曾派系的钱袋子，政法系倒查二十年，瞄准多把子，两度晋升上将，其中更包括最年轻上将54岁空军司令常丁球来握住枪杆子，重用中共中宣部长王坤明。据传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是由王坤明主导，江派色彩浓厚的常委王沪宁未能参与，这个是习近平重整不干子。此外，与张高丽同属江派的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尹家水被捕，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旗下花样年受困，都被认为是习近平在清算对手。不过，习近平始终未能够做到擒贼先擒王，没有真正触动反习核心江泽民与曾庆红。同时，在全球围堵共产极权的当下，习近平却将中共视为自己权力的来源，坚持抱紧中共，这个都为他的集权之路埋下地雷。在二十大前，习近平和中共还将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欧洲议会13人的代表团11月3号下午拜会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代表团主席古斯曼致辞时表示，台湾面对北京这样的威权体制，仍然勇敢催炼出属于台湾的民主，这一点令人可敬可畏。古斯曼强调，此行目的是希望借镜台湾的经验，协助欧盟成员国对抗外国的干预势力。古斯曼还表示，中共希望终结台湾经验，欧洲人需要协助台湾这个民主政坛生存下去，并一直战下去。这个由13人组成的代表团又名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古斯曼是曾经被中共制裁的法国籍议员。一行人3号上午抵达台湾，一落飞机，古斯曼就嗌出民主万岁。代表团将会见蔡英文，并与台湾各界交流如何抵抗虚假信息的经验。古斯曼表示，代表团访台是释放支持台湾民主的强烈信息。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访台，不单止具有重大意义，亦充分展现台湾与欧盟的合作交流日益紧密深化。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在脸书发文指，澳盟代表团点名是因为欧洲抉择受境外势力代理人和假错信息干扰严重，特别是向经验丰富的台湾请益交流，再次点出中方对台假错消息和台湾境内代理人的灰色战术。美国国防部11月3号公布了一份年度中共军力报告，针对台海安全局势，中共对台军事施压，中共可能对台采取的军事行动等作出完整详细评估。报告指，中共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在2027年具有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能力，并迫使台湾领导层根据北京条件进行谈判。报告指出，中共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2020年中共对台湾外交、政治与军事施压加剧，共军在台湾海峡周围进行好似岛屿侵占行动演习，亦多次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共军亦持续为台海突发可能做准备，同时威吓美国等的干预。报告强调，台湾是先进民主政坛，亦是关键经济与安全伙伴。美方致力深化与台湾关系，亦持续对台军售，并反对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胁迫。3号当日，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亚斯本安全论坛发言时强调，美军绝对有能力捍卫台湾免于受到中共的攻击。香港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因被控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分裂国家及两项洗黑钱罪，11月3号在区域法院开庭。钟汉林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及洗黑钱罪，案件将在这个月23号宣判。现年20岁的钟汉林是继光时电自行车手唐英杰和第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后，第三位被港府定罪的国安法被告，亦是国安法下被定罪的最年轻被告。3号当日，钟汉林亲自在庭上答辩，承认了控罪中的分裂国家罪和洗黑钱罪，并表示自己问心无愧。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随即话俾佢知，唔可以发表政治宣言。根据港区国安法，分裂国家罪嘅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但因目前喺区域法院审讯，该层级法院判罪最高刑期为7年。钟汉林自去年10月底已经开始被关押，去年年底被控侮辱区旗及非法集结罪成，已被判处监禁4个月。钟汉林此前所属的组织学生动员，他的成员先后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日本政府11月3号公布了2021年秋季外国人聚婚的受婚者名单，台湾共有3位受婚者，包括前立法院长黄金平、国策顾问何美月与台中保国禅寺主委林善超。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感谢三人长年在日台关系发展上的无私奉献，其中黄金平被日本政府授予最高级的旭日大绶章，表彰他对促进日本与台湾间的睦邻友好。日方仲以极具贡献感谢黄金平。黄金平是台湾第三位获最高殊荣旭日大绶章的人士，前两位分别是2015年的前考试院长许水德及2017年的前司法院长赖浩敏。国策顾问何美月被授予旭日松光章，表彰他对日本与台湾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交流的贡献。另外，台中保国禅寺主委林善超被授予旭日双光章，日本政府对本国及外国人颁发旭日章，是以对国家公共有功劳者中有引人瞩目的显著功绩为主要条件。旭日大绶章是旭日章最高级，今年秋季获得这项荣誉的共五人，除了黄金平外，另外四位分别来自美国、意大利、乌兹别克和麦克罗尼西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